三節。新約聖經馬太福音25章，在新約聖經42頁，馬太福音25章第一節。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愚拙的拿著燈卻沒有帶油，聰明的拿著燈又盛了油在器皿裡。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都打盹睡著了。半夜有人喊：看，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挑亮他們的燈。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聰明的回答：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你們還是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他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備好了的與他進去共赴婚宴，門就關了。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他卻回答：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求主祝福他的話語。今天歐傳道呢為我們講的講題呢就是保持警醒，有請歐傳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們每一日使不使需要為我們身處的處境經常要做好準備？我們每一日需不需要為我們身處的環境做好準備？可能有人會想，我又不是消防員，是吧？我又不是救護員，更加可能不是醫院的急症室的醫生護士，又或者大家很熟，可能經常都聽飛人服務隊那些隨時候命。我們需不需要為我們身處的環境隨時做好準備？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有爸爸帶著兩個兒子去到野外裏面呢，去教他們怎樣在戶外裏面學習求生。他們帶著一些很簡單的裝備呢就進入深山。爸爸教他們怎樣去設陷阱，用弓箭分別野果和毒菇。最後兩日爸爸提早離開，讓他們兩個在森林之中這樣去生活體驗，看看怎樣會不會可以在當中就是生存。哥哥就跟弟弟說話：我比較擅長打獵，而你呢就在設防啊、安排地方啊等等的地方是比較強，所以你找一個好的地方為我們預備這兩日的居住的地方。我會在外面找一些食物回來。弟弟說好，我就預備一些後勤。當晚呢他們吃飽就睡覺。第二日弟弟醒，即是睡醒了，梳洗的時候發現營外面有一條大蟒蛇，大死了的。弟弟再看看他所設的陷阱，但沒有一個是用過的。弟弟就去找哥哥，大哥就告訴弟弟，昨天在晚上的時候，很深夜的時候，聽到外面有聲音，就起來去看看，發現外面有一條大的蟒蛇。 所以他就用他擅长武器，用弓箭去杀了他。但是看了之后呢，即是确定他死了，但又怕在当中会引来很多其他的野兽，所以他就将那只大蟒蛇挂在树上边，看了一段时间安心了，就去睡觉。哥哥就跟弟弟说，你的防备是没有问题的，你的即是设那些陷阱，防备更加总是要需要的，但是防备呢或者防御呢不是百分之一百可以有所保障，所以我们要提高警觉，在猎物来到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做好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做好我们的责任。今天的题目是叫做保持警醒，即意思是经常为我们的处境做好准备，预备是我们本身的，即是我们要需要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的路上边不是平铺直，即是很平平无奇，或者叫做很平稳，你会更加发现呢，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了我们，因为我们经常在生命里面被操练修正，以致到我们能够抵御我们每一日各样的挑战。刚才主席读了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十个童女，无论是儿童级或者很多时都可能听过。当耶稣在预备那个受苦周的时候，骑路进入耶路撒冷，接着呢就是去到圣殿和宗教领袖去辩论。离开圣殿之后呢，门徒谈论到末后的情况，就是马太福音24和25章的内容。但如果弟兄姊妹呢喜欢看马太福音的话呢，就会发现马太福音呢其实当中呢有所谓五大的讲论的嘛，是吧？其中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登山部分，是吧？五至八章那里是讲到呢，提我们呢天国的义门徒在天国应有那个道德的标准，以及在他们活在世界里面怎样去作见证。第二个讲论在第十章，就是提醒门徒在世界的使命，世上的人群好像羊没有人一样，需要他们去医治，好像庄稼一样需要找人去收割，摆到神的面前。第三个讲论在第十三章里面，耶稣和门徒讲论到天国的道，即是个展望和个阻碍。到第四个讲论在第十八章里面，是讲到我们即是信徒里面怎样在教会里面生活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呢不是纯粹关注于个人的情况，而是讲紧门徒这番群体生活的里面彼此产生摩擦冲突的时候可以怎样面对。到第五个讲论就是我们即是24、25章，我抽了其中一个童女的比喻。其实它延续着23章里面耶稣当时和宗教领袖一个的对话啦、谴责啦，更加是当中的审判，将尼赛亚即是来临的怎样去得救，以及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和门徒所说耶路撒冷将来怎样去被毁，就是审判被毁，圣殿被毁，人子怎样去回来，以及信徒怎样去预备好不久的将来，不久和将来，就是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不久他们想着耶稣会快回来，以及他的将来是怎样去面对呢？在当中不是列出一个纯属时间表这样去表达，而是告诉我们门徒应该有什么态度和品格去应对将来面对的日子。这个很重要，因为让我们去知道 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日子，我们可以怎样去处理？如果大家留意到琴先所讲24、25章里面呢，其实包含了很多个比喻，很多故事，更加可以这么讲呢，就是当在24、25章里面呢，大家可能都有些熟悉的无花果的比喻啊，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一个不见了啊，恶的仆人和善良的仆人啊，安财干怎样去受与那个所托啊，山羊和绵羊的分别啊，等等一堆那个的内容。但是其实在当中呢，有些地方是重叠的，当中的主要那个的信息的提醒。特别在讲到人子回来的时候，大家经常都应该可能会很熟的了，就是讲到我们知不知道人子几时回来，耶稣几时回来，我们会很快说没人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人知道。但在无花果的比喻告诉我们，当你见到花没那个开展的时候，近了，差不多了，不过确实的日子未掌握。跟着24章45至51配合埋十个童女的比喻呢，当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人觉得未是的，未会那么快的，可能我们今天都是这样。如果今天问你几时啊，没那么快的，没那么快。但是恶的仆人和善的仆人当中用作一个比喻，去提我们可能比我们预期中更加快回来，我们预计的事不作准，不能够作准，我们只可以想想，咦，似乎按住我们身处的环境好像是，不过你又不要扮好像现在间中你电视都听到有些好像那些话自己的先知几时几时哪日哪日这样的呢，小心啊，小心啊。还有几个的内容呢，在24和25章里面不断环绕着，重重复复，有时候这个比喻里面讲多少少，另外那个比喻又讲另外一样东西多少少。比如讲到怎样去避他受罚和奖赏的问题呢，其中一个提醒，十个童女是特别说，大家都会记得最后说，我不认识你。我们以为很稳阵，原来那个新郎说，我不认识你。其他比喻有些讲到因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有时就会用因为作恶咯。但是当我们琴先生一路在24、25章兜兜转转去描述的时候呢，由24章后半节到去25章的13节，有一个很重要，同时是今天所讲的，就是你要警醒，作好准备。是啊，你很多事不知道的，几时快一点慢一点不知道的。你会不会做了一些事吗？可能不合神的心意吗？那你要快一点做好准备，做回正确的。如果不是，会不会被逐了出外呢？当我们去这样去看完24、25章，略略这样去大致上了解24、25章整个那不同那个的故事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大致上知道，当我们要去警醒的，就是经常为我们身处的情况准备就绪，准备就绪。我揸了20多年车，我最初没有车的，借阿哥的车间中揸下， 但我發現咧，我最初揸咧，我嗰陣時仲係嗰啲冇封猶太噶，啊，大家知道冇封猶太咧，即係揸完一段由西貢揸到去馬鞍山嗰段咧，我滴曬大汗咁樣。我知道我想揸車去享受揸車嗰種樂趣，但係喺交通裏邊咧好多危險。到今時今日，我經常都會話提我太太，我太太後來都考咗牌，真係好小心啊！稍為你控制唔到架車，就大件事噶啦。所以我好嚴厲咁督促佢噶。好嚴厲督促佢，無論泊位啊、揸車啊、出彎啊等等。因為如果我哋稍一不慎，出事噶。呢個出事唔係淨係人出事，或者架車出事，自己都出事噶。好記得佢試過一次喺個即係小路未出大路，俾人撞完再撞，撞到架車冇咗。嗰下嘢，我心裏邊就好記住，有好多嘢真係唔係我哋可以控制。我哋預備好未咧？當我哋睇今日嗰個嘅十個童女嘅時候，或許我哋約略都知道內容故仔，但係喺當中想提少少嘅就係當時嘅成個生活嘅模式，唔同我哋今日咁豐富。如果大家知道當時的生活，或者大家可能都有一些連日的時候經驗的時候，以前我家有部電視呢，就是我家最初就是我家連收音機都沒有的，家就是小時候的時候有部電視已經很開心。我可以想像當時他們的生活是多麼簡單，婦女們的生活呢，基本上就是照顧仔女咯，打理家務咯，是吧？他們哪有日常娛樂的？他們可能都很期望生活裡面添一些就是娛樂啦，或者色彩的。所以其實他們每天去打水的時候呢，跟其他婦女一起共聚傾下偈，就是好像我用現在容易一點說的，就是啲菲蓉姐姐咧，因為我住村粒噶，經常見到啲菲蓉姐姐一班出去放狗啊，抌垃圾啊，好開心嘅。因為佢哋日常生活就係咁平凡咯，佢哋能夠出到去當中可以一齊傾下偈，其實已經好開心。當時嘅人其實都係一種咁嘅處境，生活只係可能比較簡單乏味，能夠出去打水。能夠可以一起傾下偈，已經是一種很大的娛樂。所以當這樣的生活裏面，婚禮啊、嬰孩出生啊、成年禮啊，甚至葬禮呢，其實可以這樣說是增添了他們的生活很多的不同，打破他們日常生活那份的沉悶。尤其是婚禮，婚禮當然是一個很重大的慶典。婚禮這個整個的慶祝呢，其實真的不是只是好像我們現在說兩個人的事，不是單單指兩個家庭的事，可能是兩個族群的事，因為他們很多親朋戚友，他們一起的開心，為這道新人的開心，可以高興，即不是只是那兩個人高興，而是他們身邊的人可以高興很多很久，而且在當中的那個的歡宴裏面呢，是超過一個星期。我們可以想得到，十個童女，如果你是那些童女，能夠被邀請成為新娘的幫手參與者，是一份莫大的榮幸。不單止打破剛才所說生活那份的沉悶，可以知道原來新娘很多的事情。簡單來說， 婚禮最重要梗係雙方家長傾妥啦。咁有幾個嘅條件啦，聘禮啊，當中有人研究話要帶埋瓶酒，讓新郎好喺當中去接納嘅時候，以杯酒作為一種嘅確認咁樣。無論嗰啲細節係去到點樣，但係其中一個就係嗰份嘅循禮，即係婚禮決定咗啦，佢哋已經定立婚文啦。新郎子可能佢要起屋，預備好佢哋將來嘅居所，以至到佢翻去嘅時候迎接佢嘅新娘子。所以婚禮唔係好似我哋咁簡單，雖然而家今日嘅婚禮都可以唔係好簡單，即係預備影相啊、外出影相啊，好多好多嘅搞嘅事情都唔簡單。但係喺當中，佢哋要籌備嘅嘢真係都唔簡單。女嘅要預備好學習點樣去做一個人妻啦，預備好啲嫁衣啦，等等好多嘢。等到新郎預備好，新郎嘅父親允許嘅時候，佢哋就翻去迎接呢個新娘子。經過一段時間，其實呢段日子我哋唔係好似一跳到哦，我哋去飲宴啊咁樣。佢哋有慶祝，呢個慶祝係點樣呢？就係、是、哦，其實新郎佢要被佢嘅即係親民戚友逐家逐户咁樣去道賀，即係以至到佢哋能夠即係一種被祝福，被好多家人嚟祝福、朋友祝福，以至到我哋睇到點解新郎子咁夜先嚟到嘅咧？而點解嗰啲同女個反應係咁樣嘅咧？婚禮重要嘅筵席或者個儀式，就係由新郎或新娘嘅家庭去到新人佢哋嘅新居。剛才所講，隨住新郎或者佢嘅伴郎或者佢啲朋友去點火，即係舉起個火把裏邊為佢哋帶路照明，而且一路去到迎接新娘子。去到新娘子嘅地方，佢嘅伴，即係我哋所講嘅童女或者伴娘等，佢哋一齊喺當中去迎接。但係我哋有時睇呢段經文咧，都唔係好明白。第三、第四節嗰度，糊塗嘅拿咗燈就冇預備油，而明智嘅童女就拿咗燈有預備油壺。雖然有人覺得，喂，攞唔攞油壺係咪真係咁大影響？成晚流流長，你唔知幾時嚟。我哋而家就講得好準時噶嘛，係咪？幾點鐘到就到噶嘛。仲要佢哋夜晚喎，唔係好似我哋今日有街燈，有好多嘢去配套，方便咗我哋。我哋唔明嘅係點解個童女會唔預備油？其實經文裏面似乎係講緊一個有冇先見之明。你諗下，大家如果都係唔知嘅，點解有啲童女係會諗到？佢係咪即係身經百戰，經歷過好多次先咧？我哋雖然確實唔知道係咪有人已經經歷過，但係至少經文好似話俾我聽，十個童女有一扎人係知道佢要預備油，佢哋有先見之明。夜晚好黑嘅，油燈頂唔得好耐嘅。即係好似我哋即係玩夜晚活動，你要帶定多嚿電啦，係嘛？確保你嚿電足夠你夜晚嘅活動。似乎喺經文裏邊俾咗一個呢個重點，我哋去留意。原來有時我哋冇先見之明咧，面對嘅問題咧可以好大件事。我哋期望梗係同女個個都做好準備， 因为迎接新郎嗰个来临咧，系一个重大嘅标志，因为呢个系表示一个喜庆嘅，佢哋嘅人生可以活得好精彩，参与其中嘅童女都能够体验到嗰份嘅精彩。其实呢段圣经一路都讲，话俾我哋听，我哋系准备就绪。这个提我哋要预备，唔系坏嘅预备，而系好嘅预备。奇怪嘅就系五个童女点解冇预备？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我哋睇到嗰啲冇预备嗰啲人咧，如果学生佢话冇读书咁样，冇温习就去预备考试啦，我哋会点啊？摇下头，搞错啊！明知要考试啦，你都唔明知要测验，你都唔预备。翻工你要预备，一阵间要报告做报告，要出去讲解，你唔预备，我哋都会摇下头。点解你会咁样？系嘛？但系谂真，其实可能嗰个都系我嚟嘅。我哋有时都会作咗一个糊涂人，喺信仰嘅路里边咧，我哋都会有时做咗糊涂人。将我哋嘅焦点放喺一啲我哋而家觉得好重要嘅事情，嗱，嗰啲唔系唔等于唔重要啊，但系同时我哋要留意边一样嘢真系先冇得，即系唔理。有啲嘢真系要做好准备。经文里边好特别嘅一个段落就系表达新郎迟迟未到。全部人打睡，即是瞌眼瞓啦，或者真系瞓着啦。但是得意嘅就是圣经里边冇责备呢啲童女点解瞌眼瞓。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啦？喂，做乜瞌眼瞓啊？咁样瞌眼瞓或者攰要瞓觉，好正常嘅。如果我哋做好准备，我哋嘅休息就变得好合理啦。瞓觉喺经文里边，至少耶稣冇做乜嘢嘅责备，而系话俾我哋听，因为佢哋做咗准备，似乎系可以让佢哋喺当中等待嘅时候一个正常嘅表现。新郎迟迟未到。我哋會估計，哎，點解咁？點解新娘咁遲嚟？有好多原因嘅，可能係財政問題，可能佢要預備嘅嘢仲有好多未搞掂，遲咗嚟。新郎遲嚟嘅關鍵其實唔係純粹焦點係點解你咁遲嚟，而係突顯咗依班人，即係依班童女嗰個嘅回應係更加特別。马太福音撰写的时候呢，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半个世纪了，差不多他们正直努力等着耶稣回来，应该很快回来，应该很快回来，但是等极都未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怎么来的？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似乎是想提醒教会，你们要保持这份的警醒，一个警觉的状态，经常准备就绪的状态。今天我们都是，我们都是不知道主几时回来。今天我们的环境当然没那么艰难，我们可不可以松懈呢？但不可以。经文提醒我们，你要保持一种状态。到个新郎来到的时候，很肯定地告诉你，我不认识你的时候就迟了。经文在第十节里面说，他们买了油，新娘到了，准备好的就同一同进去，一同去赴婚宴，门就关了。那些没买到或者要出去买的，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之后买不买到， 我估都应该买到啩。但系个问题就系、是、门已经关咗啦。好清晰讲，门已经关咗啦，油你有油都冇用啦。你有油都冇用。其实这个是表达到糊涂的童女那份的严重的失职。他本来是将这个婚礼，他不单只是参与，他是让这个婚礼能够更加精彩。新郎新娘他们容让他们参与，必然有他们的作用和价值。但是他们没有尽他们的本分责任，同时是一种侮辱来的，对新郎新娘的一种侮辱来的。你应该好好准备的嘛，为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是一种生命、就是、当中的冒犯。看回我们今天里面，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形容，是不是艰难的日子？大家各有不同的处境，很难一概而论。有人可能是艰难的，我认识的都有，就是原先他那个本身的那个行业没得做，要去做其他从来他都没有相关过的，他都要马死落地行。或许如果我们幸福一点的话，我们仍然做到本行等等。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否等于平安平稳？圣经里面24、25章里面几次提到那日子几时，我们不知道，你们要作好的准备。24章36、44、50到25章13节都不断去提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门徒有一份危机感，要有一份危机感。纵然你可能平稳平安，但你这份危机感要帮助你面对做好准备。如果你现在活在一个安舒区的里面，我们应该将它不要视为安舒区，视为休息区。休息就之后怎样继续去上道预备再出发。人生有不同的长短的嘛，是吧？亦都有人，每个人有不同机会。有些人22岁毕业了之后呢，等了5年都找不到一份正职。有些25岁就已经做 CEO， 但50岁就已经即离世。有些就好像先能够坐上一个高位做到 CEO， 但可以活到90，有得结婚，有人没得结婚，或者有人是单身。奥巴马55岁就已经享受他的退休生活，但是我们现在认识的特朗普总统是70岁才当上。每个人有不同的时区，我们怎样去走我们自己的段路？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不关事的，因为我们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时区，不需要羡慕人，不需要嘲笑人。我们就好好在我们的市区里面，没有说落不落后的。有人见到人、已经做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有，还是原地踏步，不紧要的，你继续预备好，预备好自己等待。总不会令到你觉得上帝是就是不理我的，你要深信上帝必然会引导你。或许你的挑战或者上帝给你的礼物有时会沉重一点，但是不要气馁，上帝都会提醒你教导你。最后我们去思想一下，当我们说我们预备必定要计算的，如果一个人不去计算的呢，其实可以讲话他是一个无知，没有思考到原来人生里面有些事是一定要预备好。 有人去预备，有人去计算，但是不作出预备。不要紧啦，将来先预备啦，这样。这个就是真的愚蠢。圣经里面用愚昧，因为你已经知道面对着有些后果，你又不去计算，你又不去作出预备。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所有东西的，这个真的，你怎么可以计算所有？人这么有限，始终我们受限于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只可以计算我们所能计算的，或者预备我们所能计算的，以致到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似乎是我们信徒应有一些责任。聪明的童女就是在当中，所以她聪明的是拒绝了那些愚昧的童女邀请她，或者叫请求她分点油给我，因为有些东西没得借的。你上不上到天堂，你未必帮到，或者你可以这样说，有人说你帮我啦，等我上到天堂咯，你会不会告诉你，得我帮你这样。人神关系亦都一样，我帮你跟上帝建立关系啦，这样。没有的，有些东西是要自己，没得帮。警醒一定要面对是什么，坚持等待。警醒是主对人一个的提醒，特别活在终末的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吩咐。耶稣要我们在一个警醒的状态，目的是要我们对不确定的环境有所戒心，即不要跌入那种安舒区，安到呢就是舒服到唉什么都不用了，不了，等上天堂。所以耶稣作出了对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而当中呢，我们有时我们都会这样的，是的，我们每天都会面对试探的，试探。如果我们没有一种醒觉呢，就会陷入了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我们遇见试探，但同时要求主给我们有份警觉的心。撒旦昔日呢，对人呢最重要是迫害、恐吓，即是让人可能要用威吓的方式。但今日呢，有时不知道你仔细留意，可能是让我们有种安稳，以致到我们那种防备心没了。基督徒最难的就是当我们有信心面对等待那份的考验，是最残酷，尤其是当上帝有时会沉默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有信心，但是上帝等极都未回应的，你是不是就怀疑上帝呢？这份的考验往往是令到我们锻炼我们那份信心，那份对上帝那份的坚持，你能不能够等待忍耐到？这个在我们信徒里面肯定是一生都要学的。求主帮助我们经常准备就绪，让我们整个的状态里面不是不需要休息，刚才所说会有睡觉的时间，但是你准备好，你就安心去睡，安心去休息，到时候几时你就可以再重新上路。我们一同去祈祷。因此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教导提醒，以致让我们透过不同的比喻，无论是十个童女的故事、无花果的比喻等等，让我们知道我们今日要需要留意的是什么。但我们不能够确定，有时我们身处在是不是做得已经是足够，所以求圣灵在当中引领提醒，以致我们有敏锐的灵， 知道当下我们是会是一个什么境况，更加晓得怎样去向你祷求，求主你帮助，叫我们对你那份信心不动摇，让我们活在地上每日都有一种警醒的状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你自己。多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请坐。